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空中辅导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非常高兴呢，嘉言今天呢可以在此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的。因为呢我们已经迈向了这个要迎接下个星期啊，我们这个农历新年就来了，你看时间太快了吧，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办年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都有没有办年货的这个习惯呢？就是要去买一些新的东西呀，为家里添一些新的气象，还有是要去布置一下你的家。那有一些都很忙碌，要去打扫啊、清洁等等的。但是呢，我就好像每一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可能我做事有点慢吧，我也许是的。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是很努力的一群，那大家都应该是一边工作，或者是一边在忙你自己的家务事，一边来收听节目的。那么我在此呢，也感谢大家一直陪伴。今天晚上呢到八点前，嘉言都会在此跟你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互动的。在现在在第五空间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和我们说，就是打扫那个家里面年货是还没有买的，有一些就说已经买了，也打扫干净了。所以呢非常好啊，大家呢都在这个地方来讨论。那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因为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迎接大家要打电话进来呀，不过有可能呢这个电话上是有一点的需要去调整，所以大家如果你打进来发现诶好像打不进，不要怕，你继续打，你继续打，然后呢让我们呢等一下改好了那个系统，应该就是可以打进来了。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哦，就分享哦。那这个呢就是呢电话号码再次告诉大家，热线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另外就是要告诉大家呢因为要迎接这个过年嘛，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将会有一些的变动啊。下个礼拜就是星期一早上我们呢都会开放热线，下个星期一呢是这个29，对，就是因为今年没有年30，只有年29。那这个是16号的早上哈，这个星期一早上我们仍然是会开放热线。不过呢因为下个星期这个17、18号呢是年初一还有年初二，那么都我们星期三平常周师母会接听电话，那么下个礼拜因为要过年，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开放热线。年初三也是大家还在那个新年假期，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四会稍微休息一下。那如果大家需要拨打电话的话呢，请大家可以准备就是在下个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呢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了就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呢在初一和初二的时候呢为你们预备了春节特辑。这个春节特辑我们再一再的强调啊，这个跟我们每一天呢可能会遇上的一些问题都会有关， 也许你已经经历过，也许有可能会经历。无论如何，都请大家可以呢好好的来收听这个，就是春节防诈播报厅啊，这个是我们为你们特别制作的两集关于防诈骗的这个题目。因为啊其实辅导呢当中呢，我们都遇过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啊，曾经是被他们认识的人骗了钱，又或者一些可能只是接触了不久的人都骗过钱。那当中他们所承受的，无论是这个心理上或者是情绪上，都有很大困扰。所以这个题目绝对呢就是我们辅导都可以去涉及到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讨论。那么大家都可以呢锁定来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呢，大家就可以听我们这个春节特辑的节目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这些的报告啊，请大家也留意哈，我们在此呢等候大家电话的时候，先送上今天第一首的诗歌给大家。这个也是嘉言特别觉得呢，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你会很爱的一样东西。 送上这一首歌呢，是充满了这个活力还有新年的一种，我自己觉得了，不是一个传统的新年气氛，但是呢它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要我们心意更新呢、啊、这首歌来自呢这个小羊诗歌的有什么更幸福。大家觉得呢，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想要有幸福啊，但是有什么是更加的比我们世上所祝愿大家的，比如我们拜年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什么要大家跟金钱有关呢、啊、觉得一定是要发大财啊，这些才是有福吗？我们基督徒不觉得这个是真正的福，真正的福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更加可以借着耶稣这个走进呢这个属天的光明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救人脱去，心意更新，这个才是比我们呢在传统的新年里面祝愿大家呢那些物质上的一些的祝贺是更有福的。所以今天我就先找来这首诗歌，叫有什么更幸福，祝愿大家，我们在第五空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提前和我说新年快乐，我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了，我们再跟她联系。喂，你好，李姊妹。
喂，你好，黄佳莹老师，你好。
你好，姊妹，哎，高兴呢，我们可以连线。我先在这呢，祝福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谢谢谢谢，也祝愿您新的一年那个平安喜乐，
是
与您同在。
感谢感谢，我也谢谢你的祝福啊。那您今天打电话跟我们想要谈什么呢？
嗯，就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感觉就是有一些压力，就是来自于教会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县城，
嗯，
然后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上了年纪的和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然后，最近呢，这几年呢，就是就我一个人对接那个，就是政府啊这些，然后也各种各种的事情，然后也是觉得也有些压力。那个原来是有一个老姊妹，她管理的那个教一直是她管理的，但是这几年她觉得这些事情也太多了，她说年轻人你上，然后就。然后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配搭，现在就是完全我一个人。我上次读那个提多书的时候啊、听那个老师里边讲说是咱们电台那个解释那个听那个解释说是教会是大家的共同，就是共同来那个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呀、啊、怎么的。我每次说，我说我还太年轻，很多事情咱想不到。就是咱们共同，哎，你想一点，我想一点，咱们共同那个。但是他们就是说你是负责人，啊，你安排，你定，一切都你定就行了。但是我跟他们沟通了好多次，他们也是一直觉得你就是负责人。但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太年轻了，然后我的生命也没有人家上了年纪的人老练一些。就觉得一方面是这方面，一方面又是这几年真的是，哎呀，也是觉得真的是有压力，觉得
是。听起来姊妹也真的是在这个教会服事上您压力很多，因为您说那些本身跟你一起服事的那些姊妹们都是年纪比你大的，他们现在是不是都因为各自原因，所以他们就没有再跟你一起服侍了？只有现在就是你要担起很多的重担了，是吧？
他们主要是觉得，他们主要是觉得我对接，主要是觉得我年轻，比如说对接人家有的时候来，这些那个。让我应付这些事情了吧？这些事情这几年也是事情可多了，有些时候也是觉得， 比较真的是太烦死了。
我想问一下姊妹哈，您本身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岗位是什么呀？
我是比较全面的，是比较全面的，就什么都有，比如说就是整个那个，因为没有年轻人嘛，就整个都是我在那个，我和有些时候就是主要是和一个年纪大一点那个老姊妹，她一直在这负责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商量就决定就是这样的。
所以您教会有没有牧者或者是传道人的角色？就是你吗？
这个我们离市里边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是每个月市里边专门派这些人这个神学生啊，或者是传道员啊，他们每个月来一次。
明白的，是是是，
每个月来一下午。
明白，对，
来牧养。
那你就主要简单来说，就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员了啊。大概什么事都要来和你商量啊，方向啊，打理呀、管理呀，那些你都要去。那么你这个聚会，那个教会的多少人呐、
就是20多个人。
是的。那大家你是最年轻的吗？
对。
所以你就是要管理20多人的一个小型团，我们说是聚会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是年轻的一个，他们就很多事情就要你来做一个领袖的角色了哦。对。
是。
但是你又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很多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决定啊。对。
这个县城其实信的人特别的多，但是他们都是家庭聚会的。
明白。
他
是是是。好啊，所以姊妹，现在您很大困扰来自于您觉得在这样种压力当中有没有影响到你各方面，比如有没有睡不着啊，或者是情绪有影响啊，这些你觉得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在当中呢？
有些时候也是觉得挺那个，就是挺那个不耐烦吧，可能没有耐心，因为跟这个心上人这个他那个可能语气啊什么的，有些时候比较那个非常的不尊重人，然后我就心里边就有些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感觉到真的是挺有压力的。
所以可能在面对他们那些你需要去管理的，还有跟你相处的这些姊妹们吧，主要就是那些年纪比你大的这些姊妹们，会让你都会因为事多，而且可能在沟通上大家有落差吧。那个年龄不一样呢，大家的沟通方式呀，态度啊，可能都会影响哈。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不耐烦，
不是，
对吗？
和教会的，我感觉就是争执完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还可亲可亲了，
是
可亲可亲了，就是和那些适合他们，那些政府那些。有些时候真的是可烦死了，事情那么多，哎呀，这个那个的事情，
对，
然后一天一会儿了要个这，一会儿了一会儿又闹个那，
我想可能你事太多了，是吗？可能真的是你本身，我知道你还需要照顾家庭哦。
但是家里面有2个孩子吧？
对呀，我记得您已经，不过你孩子已经也是大学了，对不对？我记得，
对
你跟我们说过哈，那他应该就不用你担心了，他应该是比较可以自理的。那你平常你还要工作吗？你需要工作吗？
工作，上班。
你要上班，所以又要管理这个教会，你要又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吗？
两个
哦，所以小小的就是要你去照顾了。 所以你看你多你很多身份，你是妈妈，又是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女性，也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所以呢这一些扎起来就会让姊妹呢你感到这个有压力，而且可能你刚刚都说事多了，有时候就会有情绪嘛，会有烦躁。 对，那我就想问哈，这三个角色当中啊，姊妹你觉得应该排位应该不难吧，妈妈角色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啦，另外你工作也是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来源你也很重要吧，这个哈，这个应该也不能不做的。那么教会的服事上哈，您的排位啊，您觉得这个呢有没有可能你也可以跟有关的这些我说有一些可以帮助一起来也许他们可能不能帮你分担很多，可是也可以来大家来商量一下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把它分配出来的，您觉得有没有这可能呢？
哎呀，真的可不好沟通了。每次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咱们就是献言献策，咱们共同祷告了以后，就是是吧？为了咱们办得更好一些，和神的心意，咱就是共同好像志往一处使这样的。然后他们，呀，他们就觉得，他们老是一直就是觉得，你是负责人，你就应该起这个带头作用，就是早晨有些时候。早晨的时候你必须定时间，然后你还得早点来，你都得做榜样了。
那个是他们亲自口中说出来的吗？已经有人表达你需要这样做吗？
对，就是这样的。
是全部都是这样吗？还是只有一个两个才说你要这样做？就是这个决定是大家都共同认同的吗？
不是。就是这主要同工里边有个别，就我们这几个同工里边有个别就是这样一直这样认为，然后我就说也不行，怎么说也不行。
就是说你已经表达过了，但是你觉得对方好像收不到你的这个表达，他仍然是对你有期望。明白。这个其实长远来说，姊妹的确这个如果呢您的分享您想说出来的这个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呢，对你在家那个教会服事上呢也会构成一个压力啊。那只是说现在你现在这个教会也的确这个20多人也不是太多，那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开会是怎么样哈？你们说有核心，那核心有几个人呐？
核心有5-6个人。
5-6个当中，都一致的认为你需要做这个角色吗？都是这样认同认为的啊。只有你一个觉得压力很大。那。
对呀。
那您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可以很自在的服侍主吗？
哎呀，不是很自在。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感觉，不是我就是特别羡慕人家有的那个特别羡慕，但是我感觉我的生命还跟人家真的是没有那么好。
你有什么期待呀？你是期望可以是有团队的？
我就是希望知道，哎呀，就是有什么怎么说呢？教会里边能够互相都能够有个事情，不是说我一个人，咱们说什么事情啊，怎么去做呀，共同那个，而不是说我就应该怎么那样，我就感觉那个
我觉得你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你希望教会可以同心协力的一起建造吗？这个真的是也许姊妹你可以再次的在这样的一个核心当中，你可以再次的去表达你这样的意愿。我觉得不用羡慕这个呢，反而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我不知道你羡慕的对象是谁啊。其实如果上帝给我们这样个位分，有时候当然人性上我们一定会羡慕一些比我们更大、人数更多或者是年龄更强壮这一些的这个肢体哈，这个是可以理解。只是呢现在可能上帝是需要我们来把这个焦点先放在一个对你有这个期望，但是你的出发点要想的反而就是说，你是不是也真的愿意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服侍主，即或这个教会已经老化或者说年轻人不多了，只有20多个，你只有你是最年轻了，你要回去好好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在新年的时间那么多时间哈，你来安静自己一下下呢，或者你往后这几个这一个月里面你都来求问一下，到底上帝给你的这个呼召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这个角色你觉得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刚刚问你的这个问题，你期望你已经讲得出来了很明确的一个期望哈，你就把它放在祷告里，而且同时间呢你也要让主呢显明给你看，你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否是甘心乐意的在此，即或这个地点真的不是你的别人那么兴旺的那种哈，可能如果你祷告过后上帝给你仍然是觉得你有感动要留在这去服侍的话，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而且他也会为你预备一些可以跟你同工的人。因为呢现在听起来也许你表达过以为你自己表达得很清楚了，可是可能那个核心门他们不是可以很清楚的听进去啊，你的这个期望，您说你希望教会可以同心合力嘛，对吧？你刚刚都已经跟我说很清楚，你可能需要再次的和核心门来表达。当然啊，表达的态度呢是友善的，就是大家共同为了教会好，然后一起为此。因为你是跟他们听起来你的关系也是 OK 的，是挺好的，没问题的。你坦诚跟他们说，因为你对我的期望其实我都觉得会有很大压力，我希望可以大家同心协力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建造教会，因为如果长久这样下来我是会担心自己会觉得压力太大，会影响我侍奉的心或者是我的体力啊情绪啊，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跟这些核心来分享出来的，大家一起祷告。对，这个呢就对于你长远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鼓励姊妹你试试看哈。有时候我们不要先就是太早去预计那些别人的反应，反而我们先来看看自己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如果您把自己坦诚的分享出来呢，我相信有爱心的肢体他都会愿意听的，对吧？
是。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以为对方有这些期望，或者以为他们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给你才会有压力嘛。但是可能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试试看这个方向好吗，李姊妹？
好的
好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位的听众，所以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那么谢谢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要服侍的时候要喜喜乐乐的。好，谢谢你的电话。
哟，这么高兴呢，您中奖了？
哎，
这不刚刚买到春节回我媳妇老家的车票啊，想给她个惊喜呀、啊。
哎，没想到您还是气管炎呢，不回自个儿老家，小心您妈会吃醋呀。
哎，放心吧，我妈信耶稣以后啊，可开通呢。这些年我们在外打工啊，多亏我媳妇啊，她信主以后变化真的不小，特别尊重咱。咱也不能不给人家恩典吧，这叫爱的回报啊。
啊，原来是这样。空中辅导在春节祝您拥抱爱，回报爱，更爱回家过好年。
是的，空中辅导祝福大家呢要拥抱爱呀、啊、是的，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呢，也祝愿大家要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呀、啊、因为知道呢我们好些这个听众朋友已经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同工也有一些已经要回家了，他们都要赶车呀，所以最近都很忙啊。好，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连线。喂，你好，毛姊妹。
喂，你好，姐妹，你好。
你好，毛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啊，我知道。
是我们祝愿你呢，新年快乐哈，身体健康啊，毛姊妹。
好吧，非常感谢，谢谢，也同时也祝福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姊妹呢？今天您想继续跟我们谈是关于丈夫跟你的关系吗？
啊，对，是，
那你说说看，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自从上一次给你们通过电话以后哈，就是我就是我彻底的，我也祷告，我也主动的，就是说，哎呀，我交给神，就是我把心放开了，就是那一段时间，到他没来之前哈，这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之前。我觉得我能够平静的能够把过去的事儿能够分开了，就是能够忘掉了。哎呀，为了日子啊，为了这个我是为主活的，就是这些话我心里面都懂。当现实来了以后，就是他回来了以后，他说的每句话呀，或者是跟我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挠这个脑子老翻旧账。老想找他的事儿，找事不是说就是那种恨的事儿，比如说他咒诅我的话的那事儿，就是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去逛街的时候，或者是我就会联想到他之前带着那个小三去买衣服，他的那个状况。
对，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一个情况，他要如果说要朋友打电话给他出去，我就想找他的事儿，你不能出去，我就好像就恨他那个朋友给他打电话。以前都是说，哎呀，那个某某某朋友来找我，实际上不是他来找他，而是他去跟那个三走了，给我以他为借口。我一听到这个人打电，这个他的真实的朋友现在来打电话说，哎，你来我家，怎么着吃饭呀，或者是帮个忙啊。我就会想，就把这个脑子不由自主就联想到以前的那些环境之中。然后就因为这些不停的琐事，如果说当时他要是不跟我吵了，或者不跟我纠结的话哈，就不吭声。我可能过个一夜，我就会或者是四个小时，我就会慢慢的降服在神面前啊，日子还是要前行的。我还是依靠主的，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但是如果他要是凶我的话，我这个脑子就崩溃了，我就想死，就是想，哎呀，我还不如死掉呢。我一死的话，我就解脱了，我这个脑子就纠结不了。然后就会有一种恶性循环。
对，
不想活，就是这种情况。简单的就是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姊妹，你之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透露，就是你上次也有做手术嘛，这个身体的状况哈，要做妇科手术，然后这个也知道你跟我们说丈夫之前有外遇啊，那你跟他也冷战了，现在就说 因为想了解现在丈夫和你最近当你身体在养病嘛，那他跟你的关系，您说本身说你回来祷告之后你就觉得是有好转的，但是偶尔还是丈夫一些负面的话出来，那么那些你自己对他的一些负面情绪又很容易跑出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起起落落的感觉呀？
对对对，
那我想问哈，起跟落那个比重，起的多还是落的多啊？
就是说，这个降落的少，升起的多，就是说我的这个好像就是说正能量嘛。比之前多了。
是是是。
就是说，哎呀，为了孩子，我以前都不把这些孩子啊、老人呀、都不放在眼里的，现在哎呀。照顾好我生的，照顾好我这个我的两位老人，把这些看好，把这些找好。他再怎么生，再怎么气，我不能离开这个两个小孩。为了孩子，为主而活，就这样吧，显出光，发出光。
是。
但是实际上让我去，就是心里面是这样做的时候，如果让我慢慢听到他那些负能量的话，让我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以后，
对。
过个几个小时，我还会回到神的面前。主，我不能以我的手段，我还是靠着你，我还是依赖你。会慢慢的，就是说，不像以前了哈。我要离家出走，我跑，跑个黑天空地，在那个漫无人烟的路上，或者海边呀，或者湖边呀，或者大道上，去走，去哭，或者就是像发泄，就是那种情况。现在呢，就是。我就坐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然后好像是亲近神嘛，就像给神说，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心情慢慢的就是说冷静下来。
对，是是，所以我听这样的话，您已经踏出一个我们说治疗有过程，那我这样听呢，你其实已经慢慢他出那个第一个阶段呢，本人我们说呢，知道这个另一半有外遇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愤怒啊，还有那种会有很多的五味杂陈呐、就是会觉得第一你会生气，你会看到自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自我价值会很低呀、有很多内疚啊。会感觉无力呀、也会有很多怀疑呀、这些都会混在一起啊。但是呢，我这样听姊妹，你是有一个很好的欣赏你的，就是愿意踏出一个我们造作，就算不容易，你会意志力选择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要祷告，要安静。你以前呢可能只是说我出去逃避走，然后哭让自己发泄。可是现在你都学会了一个除了哭和发泄呢，你还可以在主的面前交托，还有要静下来的，就是来帮助自己。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治疗一定第一步，好像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想这记起来哈、耶稣呢要去医治一个瘫痪了38年的一个走路不能走的人那个比士大池旁边，
在比士大池边，
对了，那你知道耶稣跟这个病人讲了一句话叫你要痊愈吗？他问他一个问题。那这个人他当然是很想要痊愈嘛，所以他相信耶稣。他虽然病了那么久，可是耶稣问他你要痊愈，他心里面想，然后他有行动哦，叫他要他起来行走嘛。所以呢，姊妹，你正正也是在经历这个。我们说治疗第一步就是你的心改变了，你知道我要依靠神，就是耶稣为你对你发出这个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你要从这个 婚外情的那个伴侣给你带来的伤害里，你要走出来啊，你愿意，你自己决定了，你愿意选择要走出来，然后你愿意有行动，就是祷告，对吧？所以呢，对，我觉得姊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对你自己了，虽然还是会对于丈夫的负面说的话呀，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走出来，可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越亲近神，你要抓住这个，你不能停，你要祷告，你要好像你刚刚说，为了孩子也好，为了你自己，你为了你自己，你都要宣告，我要从这些负面中走出来。我会真的肯定姊妹，你当你愿意这样做呢，那些苦的东西呢会慢慢减少，然后你在主的里面，你重整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就是你的人生不单单只有你的丈夫的，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围绕你的，你自己很重要，你的孩子也很重要哈。那么你可以去服侍主啊，你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发掘的。那么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的眼光就转变了，你不单单呢只看丈夫怎么对待你了，好，你会慢慢呢那些都放得下来了，所以这个是过程。所以姊妹，我反而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万一你还是有一些，我觉得譬如你会觉得不想活啊，这些念头跑出来呀，那么你就要来发现一下，诶，你怎么一跳就跳到这个这么严重这个想法，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为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春节哈，他一回来的话哈，第一，他打乱了我的生活计划，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他的社交比较广，比如一回来哈，这个朋友吃，那个朋友喝，然后我的公公在那里躺着，现在以前还能够坐着，手还会动，现在我的公公就是躺在那里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说一个字儿，就是病情加重了。他你回来的天数本来都很短，他的陪伴你可以不陪伴我，但是你可以陪伴老人是吧？我母亲在那里照顾这个老人，就是说拉也拉不动他，都需要两个人把他扶起来，或者是说把他放一下身，或者是做一下什么，你哪怕到那个地方去给他擦一下脸，或者帮他抬起来，让他翻一下身，因为他躺一天一夜，或者说躺了那么久，总而言之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时间花到老人的身上，别花在他这些年轻人吃喝玩乐的身上，就是他的就是思想跟我的思想就不一样。你看我说哎呀，这你早上这回来了，你去吃早餐的时候为老人带点早餐是不是，哎，他们吃不吃你带过去了，他们总而不会把它扔掉，他今天中午不吃，或者是他早上不吃，他可能中午会吃，给老人改变，因为他平常都是做一些家常便饭，他现在都不能吃了，只能靠吃也是那么一点点，喝水喝两小时都会呛，吃的也少，什么都少，可以说是。
所以你对你的丈夫其实是你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共同承担照顾家庭的那个压力吗，姊妹？
我也希望啊，但是他不做呀，他不愿意跟你做呀。
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告诉过你的期望啊？告诉
他，
告诉他，
他说，他就是说把这个老人好像是说，哎呀，就是，就是那种无所谓了，反正他就那个样了，是看不好了，就是已经抛弃了那一种感觉，我大不了就是到那个地方点一下，报一下到，该干他的什么事就干他的事，比如说别人叫他去帮忙，好，一天帮一天忙，好，别人叫他今天去这个。 吃饭好，从天黑到一直到晚上十点钟还不到家。
那这个你丈夫的这种对待家人的这种态度，很多年已经是这样了吗？
除了去年得病的这个时间，那一个多月哈，是守护在老人旁边的，
是
其他不外，包括今年，包括以前的那些年，都是一别人，一打电话就走了。
所以呢，
然后
要不这样子呢，姊妹，其实我想，您有没有机会能够问一问你的丈夫，他是不是有一些他的情绪，也是说你照顾当然会辛苦，他也是面对家人病重，现在看着他可能心里都觉得很灰心，就是照顾家人的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的灰心意冷。所以在此你可以多发现你的丈夫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往外跑，就是他当然有逃避，但是一个人我觉得他会看到自己的家人有这个受那个身体上的这些折磨啊，那他心里也一定会有感受的吧，对吧？
有
啊，
就是说他说以前哈，他说的什么事儿，每个人都对他服从，包括他妈，就包括我婆婆，我婆婆说他不吃他不喝他不动，他就开始怼他，我就亲人的听着他说他不吃不喂他不管他，他不动就叫他躺那个地方，就这样不动。然后大不了再说一句啊，他在前六个月最佳恢复期的时候你不给他锻炼，现在你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就是好像两个人在抱怨。
对，
第二，那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到这个六个月，没有到恢复期的时候，我说咱们今年不干了，为了老人，把这个老人的这个最佳恢复期，能够看看是不是能够照顾好，能够让他能够，他哪怕能够自己能坐那个地方，能够端个饭吃饭也行。然后他就不在家那照顾老人。然后就是我婆婆她照顾，然后我跟我婆婆两个人，我因为有小孩要送学生啊或者什么一类的，我到那个地方也是给孩子做饭呀，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在那里。我婆婆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哎呀管她吃好喝好，然后忙的时候就去春耕了，就去农种了，就去忙这个了，忙那个了。
是。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已经曾经跟你的丈夫也希望说可以坦诚的告诉他要一起来照顾长辈了，那但是他的态度很消极。他的行动也很消极，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主动改变过来嘛。
对，就是说，
对，
哎呀，他有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那是你亲爸爸，
是啊，
我天哪，
对
呀，我说你怎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呢，这个点上呢，
心狠，
姊妹，这个点上呢，有没有其他一些家人呢？这个可以跟你一起去让你的丈夫也明白，其实哈，老人照顾呢，这个当然呢，长久了真的是会很困扰的哈，但是这个也是需要面对的。对，的确，只是呢我想啊，现在呢，姊妹，你现在的处境呢，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另外一些家人亲人能够跟你站在一个边上一起来劝劝你的丈夫，说我们不如，因为照顾老人啊，就我们的态度要转变过来呢，这样子呢其实实情才是好办的。要不其实哈，老人他在这，我们现实一个家庭都需要这样子彼此照顾嘛，大家以后也会老的， 对吧？那以后你希望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会怎么对待你呀？就是说，如果有多一个人能够给他这样的讯息，一起去劝勉他，我觉得这个可能姊妹你要可以找找有没有这些的亲人能够跟你一起，让你可以不要那么孤独啊。有一点我的感觉是你不断跟你的丈夫表达，可是好像他都很消极，那你就会觉得很气馁了，你会对你的丈夫有很多埋怨呢，因为你看到诶，为什么他都这样子好无情呢？那你掺杂了很多对他的愤怒啊，觉得这个人无情无义啊，对吧？对呀、
啊。啊，这是在老人面前。
对呀、啊，对呀、啊。
另外一个，在孩子的面前，在孩子的面前，女儿放假了，孩子放假了，不沟通，不吭声。
对呀、啊。
女儿理的他不吭声，他也跟女儿不吭声。吃饭桌上就是我在那地方，在这地方啊、
是
高一言低一语。
对，
就是我在那地方打，好不容易吃一个团圆饭吧、好，他朋友打个电话，碗筷一放，
他又出去了，对，
他又出去了，那在吃饭桌上的时候，一个手机就不停看电视剧，
也不跟
孩子沟通，孩子看见他也一个饭桌就是冰冷冷冷的，
那
就像战场一样。
对呀、那你这个期望，你希望可以让你丈夫有一些的对于家人多一点关心，这个期望啊，觉得姊妹您，我不如这样子，你先把这些期望也放在祷告里好不好？因为哈、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心情祷告之余呢，我们也必须要希望神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让你跟你的丈夫要沟通，让他知道家人也很重要，你希望他可以多关心家人。上次呢，姊妹，其实你也跟我们谈过，你进医院做手术，你的丈夫又打电话来，你又气他，对吧？那个时候我也跟你说，其实你内心啊是很希望丈夫关心你的，可是你又气他，那又不听他电话，那后来我就说，不如你面对，就说你真正希望他来关心你，你就跟他说，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点。我们说夫妻关系很重要，就是要互相有一个坦诚的说出来呀。就算对方有可能会接不到你的这个讯息，可是你在一再的努力的，这个是需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要不断的来告诉他。你看，你只要你愿意在一顿饭放下手机来跟我们谈两句话、三句话，你的女儿就觉得你是真的关心她咯，女儿的笑容也多了，就是要不断鼓励她来做一些行动。你不是说不给她出去，跟朋友在一起，只是你也跟她说，我们都很需要你在家的老公，这样哈，你跟他好好谈啊。你的女儿也希望爸爸在家可以跟他谈两句，那就看看你多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反应哈。我觉得这个也要求主给你多点耐心，真的啊。因为毕竟呢，一个人的习惯已经很久了嘛，而且你们的婚姻有一些破口啊，你需要修补啊，那需要时间的，对吧？对，但是我希望姊妹新的一年呢，你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你跟家人的关系呢，那要祷告里面把这些期望明确的跟上帝说，也要让自己有勇气和你的丈夫提出来，就算他会就是反应不太是你的期望，你都持续的做这个劝导的角色。我觉得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介入哈。当然啦、你怎么跟你丈夫说话，语气态度多那些都需要好好调整，好不好？
可以。
好啊，谢谢姊妹，今天我很高兴听到你有进步，那么我们继续来跟进哦，为你祷告，持续的不要放弃。
好，
谢谢毛姊妹，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谢谢你的电话。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不过骗子们没闲着。
春节是骗子冲业绩的高峰期，各种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好害怕呀。
不用怕，空中辅导特别制作春节防诈播报厅，教你揭穿骗子套路，学习做个聪明人。
大年初一到初二，一起防骗，安心过年。
感谢我们的同工啊，制作这么有趣的一个广告，告诉大家呢，再一次的就是来提醒大家，下周的周三就这个周三周二周三就是初一初二就会有这个特辑春节防诈播报厅为你特别制作，请大家可以留意收听呢，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有趣的内容的。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要拨打热线，下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们还是会开放热线电话13229966322，跟大家来联系。只是礼拜三早上和礼拜四晚上我们就会暂停一个礼拜了，大家可以过一个好年。那么我们在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刚刚都在这个分享哈，我希望等一下呢有时间可以再看一看大家有这些带导的事情，有一些也有很多的好的建议。那哇，有很多也是讨论说自己在这个年这个过年的时候会吃什么好吃的，谢谢大家这个热闹的交流啊。那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播报，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想跟我们分享见证啊，新年特别多好见证的时候，也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和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请大家呢在你的分享的时候呢也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更加容易可以与你联系上的。感谢大家今天和嘉言度过这个直播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